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或者我们从第十六节读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次要形容他所在的那个世代，所以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那下面主耶稣所说的话，实在说来就是这个世代的写真。那么这个世代是个什么样的世代呢？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意思就是说，这些同伴对于这个孩童的呼召，对于这个孩童所做的没有反应。这个孩童，这些孩童们呢，他对这些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结果他们不跳；我们向你们举哀，结果你们不捶胸。”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解释他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我们知道约翰来了，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就像孩童向他的同伴说，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应该捶胸。结果约翰来了，他们没有捶胸，这个世代没有反应。那么约翰是举哀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来应该是吹笛的。结果呢，这个世代也没有反应，他们应当跳舞，结果他们没有跳舞，他们反而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那约翰不吃不喝，这明显是举哀。主耶稣又吃又喝，这明显是吹笛。但是无论是举哀无论是吹笛，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对于主耶稣对于施洗的约翰都没有反应。然后最后主耶稣也下了一个结论，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今天晚上就借用主耶稣最后的这一句话，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我们不深入的去看主耶稣前面所讲的这一段的话，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很快的就把它借来，而且把它应用在箴言上。我们知道整本的箴言书一共是31章，31章刚好可以分作两大段，很容易分的。前面9章是一段，从9章到31章是另外一段。那么刚才主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刚好就把我们整本的箴言书分成两段。 那第一段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给我们看见智慧，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十三章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是智慧的化身，他就是智慧，他用智慧生了我们。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愚昧之子，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我们就不再是愚昧之子，我们就变成智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整本的箴言前面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给我们看见智慧的化身，给我们看见智慧，这是第一章到第九章。但是从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整本的箴言书就是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怎样以智慧为师。所以我们是用整本的箴言来替刚才我们主耶稣所说那句话下一个注脚，给一个最完满的解释，那就是从箴言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明白箴言第一件事需要明白。你如果要对于箴言有更深的认识的话，很清楚很清楚，所有读圣经都知道它一定是分成两大段，从第九章，前面的九章是一大段，后面从第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是另外一大段。那么如果你想知道这两段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让我再重复的说，第一大段给我们看见智慧，第二大段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第一大段给我们看见智慧的本源，第二大段给我们看见智慧建造房屋，然后他立了七根的柱子。那么哪七根的柱子呢？我们就需要到第二大段里面去找，你能够看见智慧怎样用七根的柱子，然后就凿成七根的柱子，同时他建造房屋。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见智慧怎样的雕刻智慧之子，然后怎样的建造房屋，那就是从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那就是箴言三十一章最后的二十二节，我们就要从第十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那里给我们看见贤德的妇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贤德的妇人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荣耀的教会。因为智慧就是我们的主，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根据这个磐石他就凿成七根柱子，然后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主终于得着了荣耀的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就是最后二十二节，也就是整本箴言最后二十二节那个贤德的妇人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弟兄姊妹，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有了一些重要，打了一些重要的根基。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所罗门的箴言乃是叫我们想起我们的真所罗门，他对我们所说的那些智慧的话。所以这里的智慧，这里的智慧不光是智慧，比智慧更深。这里的智慧不光是一件东西，不光是一个思想，这里的智慧乃是一个人。所以你看见这里讲的长寿比长寿更多，这里讲的富贵比富贵更深，这里讲到贤德的女子，不只是贤德的女子，乃是给我们看见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如果用新约的光来看整本的箴言，你就发现 这个930个句子，930行的句子，不再是930件单独的事件，不同的思想，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看见圣灵就用一些很特殊的结构，就把这个箴言里面最中心的思想要把它带出来。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前面9章到底讲什么。那么弟兄姊妹，我要劝弟兄姊妹，我的目的是希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是假定弟兄姊妹对箴言是熟悉的。所以如果你们对箴言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何等愿意你们这几天圣灵能感动你，你能够把箴言很快很快的大概的读一下，你对于箴言大概有一点的概念，然后我相信弟兄姊妹在这里听这个交通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得着帮助。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一连串有8次这样的聚会，我们相信特别是帮助有心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没有多少的兴奋，也没有多少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愿意像示巴的女王，我们愿意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我们不远千里从地极而来，我们要在别人过年过节在那里休假的时候，我们却愿意一同来读他的话，我们却愿意一同来明白箴言到底圣灵借着箴言对我们说了什么。我们乃是来到我们的所罗门，就是那位比所罗门更大的主面前，让他把他的智慧话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叫我们能够明白整本箴言所启示。那么在我们现在来看前面9章以前，我想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有3卷书，我们普通圣经学者称它做智慧书。那么你记得吗？我们去年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读这个旧约，特别我们有一次旧约圣经的中览。那么那次圣经中览的时候，我们特别没有严格的分智慧书和诗歌书。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把智慧的书、诗歌的书就称作智慧的书，这是广义的说法。那意思就是指着什么？就指着诗篇、约伯，然后箴言、传道书跟雅各。但是严格说来，真正读圣经的人，如果就狭义的来看的话，那么应该只有3本书是真正的智慧书。那么这3本书都是诗的题材，包括雅歌，再包括诗篇。你知道这是5卷书，的的确确是诗，的的确确是诗的题材，的确是诗歌，没有错的。但是在这个5卷的诗歌里面，有3卷特别讲到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箴言书的智慧，你我还不能光从箴言来看它，我们要从3本书一同来看它。那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对于圣灵所启示的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哪3本书是智慧书呢？第一本就是约伯记，第二本是箴言，第三是传道书，这3本书才是所谓的智慧书。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智慧这个字，无论是它的动词，无论是它的名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字。那这个字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了346次，但是呢在约伯、箴言和传道书一共出现了189次。所以现在你就能知道为什么许多读圣经的人称这3本书叫做智慧书。因为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智慧的话，那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能够从这3卷书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到底圣灵所启示给我们那个智慧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智慧呢？你如果把圣经里面特别旧约里面的智慧通通把它读过以后， 你会发现呢，圣经用这个智慧的时候，在别的地方，比方说在出埃及，在别的地方特别讲到能够做各样的工，讲到你记不记得在会幕里面神特别找了一些巧匠，那么神给他们智慧，让他们能做各样的工，特别是持巧的工，这样就能把会幕各样的东西、各样的器具就能把它创造完成，就能把它制造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圣经里面用到这个智慧的时候，特别是指着他，特别是指着一个本领，这个本领能够叫我们做很奇巧的工。所以这里毫无疑问的，这个智慧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像艺术一样的东西，像艺术一样的东西。所以严格说来，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严格说来就是生活的艺术。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生活的艺术呢？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呢？我们特别指着基督徒来说的，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生活的艺术呢？这个智慧不是普通的，这个智慧是叫那些人在会幕里面能做一些巧工，能把一些能用很技巧的、很巧妙的把一些工作把它完成。所以你看见这个字，如果你看见圣经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提过的话，你就知道很明显的是指着我们生活的艺术，但是不是一般人生活的艺术。特别是基督徒生活的艺术，特别是属灵人生活的艺术，所有属灵人的生活是有一个艺术的，这个就是这智慧的意思。但是这一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找到生活的艺术？他们怎么找到？他们乃是根据神在宇宙里面所留下的次序，所留下的定律。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就是发现宇宙本身就是智慧，你就发现说宇宙本身就是根据智慧来创造的。所以这个宇宙，你好像你进到这个宇宙，好像进到一个画廊里面一样，在这里给你看见智慧。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你发现这个宇宙的次序和它的和谐的时候，现在呢，你就能够找到一个艺术，叫你怎么样能配合神在宇宙中所创造，然后你就能和神所创造的万物能够达成一种的和谐。因着这种的和谐，不只叫我们能生存，而且叫我们能活得非常的和谐，而且叫我们活得非常的快乐，活得非常生活得非常有意义。那弟兄姊妹，不止如此，结果你看见我们整个的生活乃是根据神永远旨意所计划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定律，那个定律是天上的定律，现在我们把这个天上的规律把它应用在我们地上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天上的规律乃是把一个天上的蓝图给我们的，那结果叫我们如果根据这个规律过生活的时候，结果我们的生活就能照着天上神的旨意来过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智慧。智慧简单的来说，乃是人在那里寻找，在那里寻求神在宇宙里面所留给我们的一些的定律，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生活，我们就能够得着一个生活的艺术。 我们就能够知道怎样的生活，这个生活能把健康带给我们，能把财富带给我们，能把幸福带给我们。所有神创造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都能够享受它，我们都能取用它，我们都能够进到神当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最终乃是完完全全根据神的蓝图，完完全全根据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大概来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从神的话看得更清楚一点。刚才我是先把圣经里面，你如果把所有的智慧通通把它归纳起来的话，那这个就应该是圣经说到那个智慧。但是这个有没有说的完全呢？还是不完全？我们现在要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我们现在来看到底什么是智慧。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然后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就能够这个就能够对于这个智慧有一点的认识。那么我们说过，在箴言里面头九章讲的智慧。那么当你读到头九章的时候，你发现呢，箴言呢是鼓励读者要追求智慧。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意思就是说，当你读到这个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的智慧的时候，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要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巴不得我们这些人都是起来追求智慧的人。所以呢，当他形容，当他鼓励我们来追求智慧的时候，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对智慧应该有哪些态度。比方说，第一点，我们要听智慧，我们要听从智慧。那么这个是你如果读真言很清楚。比方说，我们读第一章第三十三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这个我很明显是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的智慧已经人格化了。所以等一等，我们就能知道智慧的本源是什么。今天谁能够得着生活的艺术呢？谁能够找到生活的艺术呢？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是？只有你找探入智慧的本源，你找到了智慧的本源，你发现这个智慧是有人格的，这个智慧不是个东西，这个都智慧不是你点个灯就能找到，像找到一样东西一样，不是。等一等，你看见这个智慧乃是一个人物。所以在这里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箴言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只追求智慧，而且我们要听从智慧。所有听从智慧的人一定安然居住。我们为什么许多时候没有平安呢？因为我们跟随了愚昧，因为我们跟从了愚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享受安静，许多灾祸就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我们缺少的是智慧，今天我们缺少的是生活的艺术。有一个艺术，生活的艺术，叫我们能安然居住，叫我们得享安静，叫我们不怕灾祸。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听从智慧，这是第一点。比方说第二章第二节，呼求明哲，扬声求第二章第二节，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智慧是要我们侧耳而听，叫我们能够听智慧的声音。所以你如果读箴言的话，你看见无论这特别是前面的九章，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要听从智慧。那不只要听从智慧，而且要得着智慧。 智慧啊，我们需要去得着的，不光是听从他，不光侧耳听智慧，不光是听从智慧能够安然居住，而且告诉我们要去得着智慧。那么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得着智慧呢？就第四章第六节，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第七节，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所以弟兄姊妹，智慧是为首，智慧是第一，没有问题，智慧是至上的。那么现在今天我们所要的什么呢？就是所以要得智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从智慧呢？你有没有得着智慧呢？那不止如此，智慧不止你要得着它，而且你要爱智慧。所以我们读刚才读的第六节，你记不记得那里怎么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它，它就保守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箴言圣灵劝我们要爱智慧，因为当我们爱智慧的时候，智慧就能保守我们，就能保守我们平安，就能保守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智慧就能保守我们经过狂风暴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怎么能经过狂风暴雨呢？我们怎么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个艺术在什么地方？那个艺术就是要爱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听从智慧，得着智慧，而且要爱智慧。你看第八章第十七节也是这么说，第八章第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讲的智慧，这个不是哲学家所讲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智慧应许我们爱我的我也爱他。你看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问说，到底什么是智慧呢？因为智慧不只是需要得着，而且我们需要去爱它。那么而且智慧应许我们说，如果爱它，爱智慧的，智慧也爱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好像懂又好像不懂，这句话好像在新约里面你也听见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个智慧到底是谁？到底智慧是什么？智慧到底在哪里？好，不只是听从他，得着他，爱他，而且要高举他。那么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要高举智慧呢？第四章第八节，你看第四章第八节，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智慧的态度。我们今天有没有高举智慧？什么时候我们高举智慧，智慧就要使我们高升；什么时候我们怀抱智慧，他就能够使我们尊荣。你看见吗？这是主的话，你看见这是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我们要高举他。然后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要寻求他。所以第八章第十七节那里怎么说呢？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说，今天求智慧啊，需要恳切的寻求。什么时候我们恳切的寻求，什么时候我们就寻见。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祷告的名单里面，在我们祷告部里面，我们有没有向主要智慧？我们有没有求智慧？弟兄姊妹，这个所罗门自己就是求智慧的，结果神就把智慧给他，他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富贵，但是结果因着他有了智慧，他的左手有长寿，他的右手有富贵，结果这些就都加给他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在这里很明显的箴言不只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智慧，在这里当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智慧以前，箴言已经劝我们，要我们做一个寻求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做一个寻求智慧的人。为什么要寻求呢？因为我们自己的里面没有智慧，在亚当里面没有智慧，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严格的说来，每一个人天生的只要在亚当里面都是愚昧的，都是愚蠢的，没有智慧，连一个有智慧的也没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弟兄姊妹，当你每天早晨上班要上班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今天主把你带你离开家，然后到你的公司房，或者到工厂，或者到学校。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今天就是你一生最大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很可能就错过神今天给你最大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谁是有智慧的人呢？有智慧的人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把智慧给我，叫我能遇见你所给我今天最好的机会。这个机会也许是一生最大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玛利亚因为坐在主的脚前听智慧的声音，所以她趁着我们的主还没有复活以前，她就告了我们的主。其他的妇女也要告我们的主，他们拿着香料要去告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这么多的妇女里面，只有玛利亚告到了主耶稣，她抓住了一个机会，她做了一件最美最美的事。你记得，无论我们福音传到哪里，我们都要传扬这件美事。什么是美事？就是玛利亚听见主的话，他抓住最好的机会，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在主的脚前。那些门主们，那些妇女们也要奉献，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机会失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能奉献，随时都能奉献。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乃是因为坐在智慧的脚前，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结果他得着智慧，他抓住了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的机会。不是我们不奉献，我们也奉献，我们也为主而活，但是我们手中失去了许许多多最好的机会。那个机会失去了，也许一百个灵魂就失去了；那个机会失去了，也许一万个灵魂就失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个基督徒今天过日子的时候，他都要看见，他凭着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拣选；他凭着他自己，他不知道怎么走这一条路。机会像什么呢？机会像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他的头发长在前面，很长很长的头发，所以如果机会来到你面前，你抓住他，你就能抓住他，那是很好的机会。但是等到这个老人转身的时候，他的后面是秃头的，所以他一转身，你看见后面完全是秃，你怎么抓也抓不住他，已经后悔都来不及。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乃是应用天上的规律，乃是因为寻求智慧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得着了一个生活的艺术，他每天能够因着得着智慧，他就找到了，他就抓住了那个智慧，就像玛利亚一样，把高高在主的脚前，结果无论到哪里，这都成为一件美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当我们每次读箴言的时候，圣灵都提醒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智慧。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在一生拣选再拣选，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我们都失去了。我知道年轻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一半，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遇见更好的一半？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能够找到更好的一半。我说的是更好的一半，我现在特别讲更好的一半，不是另外的一半，那是更好的一半。所有得着更好的一半，都是因为他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弟兄姊妹，有一个人说，他说，这个他很会选择，条件也很高。然后呢，人家就问他，那么你这样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你到底有没有找到你理想的对象呢？他说我找到了。那么人家问他，你什么时候找的理想的对象呢？他说我40岁的时候，我终于找到理想的对象。那么人家问他，那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我没有结婚。为什么没有结婚呢？他说我找到了那个理想的对象，那个理想的对象不认为我是理想的对象，所以他就没有结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特别的基督徒，他只知道选择别人，他从来不知道被别人选择。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止拣选人，也被人拣选。许多基督徒他的眼睛长在头上，他只知道怎么拣选别人，他从来没有问一句话，我这个样子，我今天这种情形能不能彰显基督的荣美。如果今天我的一举手一投足不能叫人看见基督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别人为什么要拣选我？别人为什么要觉得我是他理想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只知道怎么拣选这个人，拣选那个人，拣选那个人，我们觉得这个人不是太高就是太矮，不是太胖就是太瘦。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拣选，这样的人是最愚昧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一面拣选一面被拣选。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被拣选的缘故，他就渴慕更多更深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现在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自然就从他身上彰显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就叫别人找到了更好的一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智慧。许多时候我们要劝年轻，要告诉年轻弟兄姊妹怎么样选择对象，要怎么样，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弟兄姊妹，很简单，对于所有的基督徒，你要走到地毯那一段以前，神都是给智慧，等到走完地毯那一段以后，神给的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年轻人结婚以前眼睛都要睁得很大，但是结婚以后的眼睛就要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结婚以后主所给你的是十字架，结婚以前主所给你的是智慧。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永远要记得，你如果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的话，你怎么知道主所给你是最好的？你有没有在智慧的门口仰望？有没有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雅各？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这个怎么遇见利伯家的？我们晓得是在井旁遇见。我们知道那个谁这个雅各怎么遇见拉结的？也是在井旁。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当一个人在井旁的时候，井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深处的生活。一个深处在深处生活的人，就是在智慧门口仰望的人。那这样的人要得着智慧，这样的人就知道今天最好的机会。商场上也是如此，你怎么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呢？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在商场里面，你是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机会是最大的机会，你要做决定，弟兄姊妹，是谁能够把智慧给你呢？你看见说，我们必须在智慧门口仰望，在智慧门框旁边等候。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得着智慧，因为只有得着智慧的人，他知道今天什么机会是最大最大的机会。这个从前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那么另外一个人要试验他，他说你好不好从麦田经过，那么刚好前面有一个麦田，从这一头进去，从那头出来。那么那个有一位先生就告诉小朋友说，他说啊，你这样，你从这个麦穗里面经过的时候啊，你只要给我一个最大的麦穗，我就给你一个奖品，给你一个最好的奖赏。所以呢，他就不过他告诉他，你只能摘一个，你不能摘两个，只有那么一次，你绝对不能摘两个，你只能摘一个麦穗。但这个麦穗呢，你只要是最大的，你只要摘了最大的一个麦穗，我一定会给你很好的奖赏。那结果呢，你知道这个小朋友从这一头进去，从那一头出来，进去的是两手是空的，出来的时候两手也是空的。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刚刚开始要摘一个很大的麦穗，他心里想前面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所以他这个绝对不敢不摘，再等一等就又舍不得摘一个很大的麦穗，他觉得前面一定有更大的。后来慢慢麦穗越来越小了，他就舍不得摘了，他觉得这个越来越小，实在这个摘下来不好。到了最后呢，是完全是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只让我们给我们一个人生，只让我们活一次，只让我们在地球里面出现一次，我们就等于从人生的麦田经过一样。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拣选一个麦穗，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如果你找到了那个最大的麦穗，你摘下来了，请我们记得，你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大的麦穗呢？你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感谢主，智慧知道，谁有智慧，谁怀抱智慧。弟兄姊妹，你看你谁怀抱智，谁只要怀抱智慧，你看见他就必要得着尊荣。换一句话说，他人生的意义就满足了。不止如此，神在他的身上有一条命定的道路，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要在他身上完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当你读前面这几章圣经的时候，毫无疑问的，智慧我们需要听从，智慧需要去得着它，智慧我们需要爱它，智慧我们需要高举它，怀抱它，智慧我们需要恳切的寻求它。他明明告诉我们，恳切寻求的必要得着，我们必要寻见。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只要你求，你就能得到智慧。那现在我们在这里问说，智慧到底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来看这个箴言前面九章的时候，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智慧在哪里？什么地方我能找到智慧呢？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约伯问了两次，那两个问题严格说来就是智慧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你读箴言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到底智慧在哪里呢？我们似乎明白什么叫做智慧，但是智慧好像离开我们很远。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智慧到底是在哪里呢？所以现在我们先从约伯记里面几个简单的记载，我们很快来看它，然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个箴言第一章的第九章来。那么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我想我们对智慧就会有一步更深更深的认识。那首先我们来看约伯的问题，约伯第二十八章，约伯记二十八章。我盼望大家今天能忙碌一点，这样你们就不会打瞌睡。 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约伯记二十八章第十二节。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我们再看二十节，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所以简单的来说，约伯记里面的两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智慧你到底在哪里？那么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的话，你就知道说约伯记给了我们一点点的答案。比方说二十八章二十三节，二十八章二十三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知道，我们不知道。这里说神明白智慧的道，智慧有一条道路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智慧只是个知识，其实智慧是一条路。神知道那个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智慧它住在一个地方，我们的神知道那个智慧的地址在哪里，神知道智慧的道路，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所以我们叫神那里有答案。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那前面说只有神知道智慧的道理，只有知道神，神知道智慧的所在。那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智慧在神那里。因为这里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你明白智慧的来源到底从哪里来呢？原来智慧是从神那里，因为在神那里有智慧有能力。那不止如此，我们来看第九章第四节，我们看这个智慧是个什么样的智慧。第九章第四节，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智慧在他的心里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智慧是非常非常深的。为什么深呢？因为他在神的心里，没有一个地方比神的心更深，神的心比宇宙更大。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与智慧是非常深，是非常深的。可以说我们深到一个地步，几乎我没办法找到他，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心里有智慧。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章，这个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是指的智慧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神一开始创造宇宙的时候，智慧已经在哪里了，神已经得着那个智慧。那这是我们看见。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箴言第三章第九节，箴言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十九节，对不起，第三章第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你看见吗？不止神创造世界以前智慧已经在那里了，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创造这个宇宙的呢？很清楚，有一节的圣经就是十九节，他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所以难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宇宙是非常有秩序的。有人告诉我们说神一定是宇宙最伟大的数学家，所以整个的宇宙就用几个非常简单的方程式就能够把它描写出来。为什么？ 因为神当初是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整个的宇宙充满智慧，因为当初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就是用智慧来创造的。那不止如此，你来看约伯记38:37，那里怎么说？约伯记38:37，那里怎么说呢？他说谁将38节，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今天有一个问题，谁能够数算云彩？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来数算云彩，是神当初是怎么来数算云彩，他是用智慧来数算云彩的。所以难怪今天大气的科学，难怪今天我们研究气象，我们为什么能预测天气，原因在这里，就是因为背后有智慧。神当初创造这个地的时候，你看见连云彩他都用智慧去，又都用智慧去数算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创造天地都和智慧发生关系。然后我们来看第36节，就是刚才就同样的这个一章圣经，就是这个约伯记38:36，那怎么说呢？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造好了人以后，你看见神就把智慧的火花就放在人的里面。人因为照着神的形象来造，在神里面，在神的里面有智慧，智慧在神那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把智慧的火花也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你看见人是根据他的形象造的，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所以你知道我们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那么思想就是因为我们像神，就是因为我们支取了他智慧的火花。所以弟兄姊妹，是谁把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呢？是神。所以今天你看看我们人，你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你就知道说原来智慧充满了整个的大地。神用智慧在神还没有创造天地以前，智慧已经在那里了。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止如此，神也把智慧放在人里面。不止如此，神也用智慧来数算云彩。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是智慧？我们在明白什么是智慧以前，我们现在还要回到箴言，我们还是要看前面8章。前面9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到底智慧有多少的价值。为什么圣灵要把智慧的价值给我们呢？因为你知道在这里圣灵用各样的话要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让我们起来追求智慧，让我们起来得着智慧，让我们起来高举智慧，让我们起来爱智慧，让我们起来寻找智慧，寻求智慧，让我们得着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再从智慧箴言的前面9章来看，到底那个这个到底智慧何价，到底智慧的价值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知道智慧何价，只有我们知道智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会有一个渴慕，我们就会有一个追求的心。所以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比方说第2章第4节，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这个世界上人找银子，这个世界上人找隐藏的珍宝，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寻找智慧就好像寻找银子，就好像搜求隐藏的珍宝一样，这是第一点。但是虽然如此，你知道圣灵特别提醒我们在第3章第14节，这里怎么说呢？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 弟兄姊妹，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寻找智慧就好像寻找银子一样，你寻找这个智慧，搜求智慧就好像搜求隐藏的珍宝一样。但是等到你真的找到它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你发现得着智慧就胜过得银子，它的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与比较。弟兄姊妹，这就是智慧。你起头你所要的不过是银子，不过是要这个不过是要隐藏的珍宝。但等到你真的得到智慧的时候，你看见它比我们一切所喜爱的都更好，没有一样东西能跟它比较。没所得智慧是胜过所有的银子，它利益强如金金。所以我想这些很清楚，很清楚。比方说第八章第十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它比较。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十九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个前面九章读过以后，你看见圣灵给我们看见，今天智慧是远胜过珍珠，远胜过黄，远胜过一切我们所喜爱的。那下面呢，给我们看见，我们好不好看看第二章这里怎么说。第二章第九节，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有了智慧以后，他就能怎样呢？就能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这些道路我们都能走在上面，我们所以能过这样的生活是因为智慧。所以智慧能叫我们走在仁义的道路上、公平的道路上、正直的道路上、一切的善道上。那么很清楚，这是智慧的价值。那消极的来说，智慧能保护我们，怎么保护我们呢？我们看第二章第八节，为要保守公平的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所以当我们得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要他这个智慧就要保守公平人的路，还有要护庇前进人的道。你看见吗？要保护我们。那不止如此，你看见第十一节，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结果怎样呢？第十二节，这里给我们看见，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第十六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好，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然后我们看第六章二十四节，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然后第七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尤其是我们孩子所要经过的这一代，恐怕是最艰难的一代。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艾滋病，严格说来，弟兄姊妹，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我们相信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的局面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局面。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免去这许多的试探，能够免去这许多的危险？让我们记得箴言给我们最好的答案，谁得着智慧，那个智慧就要保守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凶恶，脱离这一切的试探，脱离这一切的危险。那这是消极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三章第二节，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因着我们拥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把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我。那些许多跟随犯罪的人，严格说来就是追求愚昧的人，他们的生活乃是在愚昧中过日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那些人，当他们从舞场里回来，从各种那个声色的场合里面回来的时候，他里面一定是虚空的，他们里面一定要问说，何苦呢？何苦呢？是罪叫我们的生命缩短。当一个人享受罪中之乐的时候，一面他有罪的快乐，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身上的许许多多的器官就被糟蹋，就被污染了。不错，一个晚上他可以寻欢作乐，但是弟兄姊妹，那个酒精就把他的身体污染了，许许多多就消耗了他整个的身体。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不错，今天罪人能够享受罪中之乐，严格说来，那条道路乃是愚昧的道路，那一种的生活乃是愚昧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能够蒙保守，远离这种愚昧的生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着正常的光景来说，神当然有他特殊的旨意，就着神正常定律来说，所有神的儿女，只要他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只要他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倪弟兄大概不到30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病，医生告诉他说，你不必来看我了，我也不要赚你这个钱，我现在给你看一个照片 X 光照片，这个照片呢，这个你只要看一看，你就知道说我这个钱也不需要赚你的。所以呢，他就劝倪弟兄回去好好的等候，到主那里去。他的母亲已经把寿鞋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就人来看他，应该就这么走了。30岁，大概不到30岁，那个已经有了肺病。所以呢，照着那个医生的情形，医生的判断，没有几天，大概最多几个礼拜就完了。但是感谢主，因着他得着智慧的话，结果他就得着医治。弟兄姊妹，就人来看，他有肺病，有心脏病，有许许多多的疾病，这个人应该只能够最多30岁过了，也许最多是40岁。他每次有的时候讲到讲一半吐血，他就把手帕抹一下，他继续讲下去。所以你看见他在那里好像在那里拼命一样，他的身体就是因为在那里追求，在那里追求，在那里读圣经读圣经，糟蹋掉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理来说他只能够活到30岁，但是很感谢主，你看见吗？因着虽然他是一个软弱的身体，那个身体就像风前的残烛一样，但是感谢主，那个复活的大能托住他，一直到他72岁的时候才到主那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着人来说没有可能，但是我不管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旨意是如何，但是主的话说得很清楚，得着智慧的主要把这些加给他，而且要把平安加给他。当然昨天晚上我们说过，这里的长寿不只指着我们普通所领会的长寿，这里的长寿也是指着那个基督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当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彰显出来的长度来说，有的人守成恩就几天，有的人热心就几天，有的人聚会就几天，有的人读圣经只能够火热1个月、2个月、1年，第二年就不见了。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真正得着智慧的人，他不只结果子，而且果子要永远长存。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主的话是那样的宝贵。我说过了，这些话都是特殊的启示，不是一般的启示。你千万不要把世界上那些东西搬过来，不，你看见这是特殊的启示。所以你看见这个，和你看见说主就能把一个健康的身体给我们，就是不健康的身体，你看见那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也能拖住我们走完这条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一病一软弱，第一件事情不要找医生，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来到智慧面前。当然也许当我们来到智慧面前等候仰望的时候，那么智慧就能告诉我们应该去看医生，应该吃药，不应该做愚昧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一个寻求智慧的人，得着智慧的人，你看见在他身上那个智慧所显出来的那个价值。然后我们看第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这就是智慧的价值。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十八节，第八章第十八节，八章第十八节，丰富尊贵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必公义也在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是主的旨意，如果我们这些人靠得住的话，你知道许多时候为什么主没有把一些恒久的财，为什么主没有把丰富尊荣放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是不可靠的。什么时候我们丰富了，什么时候我们一尊荣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堕落了。所以你看见这些东西神不能给我们，因为你把这些东西放在愚昧人的手里，结果就糟蹋了一切。但是如果放在一些智慧的人手里，结果你看见这些财富能够被神来使用，越忠心的人神就给他越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蒙神的祝福有它的定律的。因着我们愚昧的缘故，你看见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财富，我们就不知道天高多和地厚了。我们稍微蒙一点点祝福，我们就骄傲起来了。我们稍微我们得着一点点的尊贵，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姓什么名什么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智慧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知道什么东西放在我们的手里叫我们要变成愚昧，什么东西在我们手里能叫我们变成智慧。许多的人他贫穷的时候他能是个智慧人，他不能有财富，但是当一个人在贫穷的时候他能够是个智慧的人，结果神就能把财富放在他的手里，他的智慧才不能变成愚昧。否则的话，一个人稍微有一点的财富的时候，他整个的时间就在那里，他没有时间读圣经，他要把更多的时间去经营这些财富，结果他就被愁苦刺透，他做了世界上最愚昧的一件事。就像在美国一样，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过日子，房子是借的，车也是借的，什么东西都是借，连沙发都是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们渴慕要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完全把他们刺透。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财富是让他们用，不是财富用他们。所有被财富使用的人都是最愚昧的人，所有能够拿着财富拿得起来也能放得下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谁有智慧？只有我们的主是有智慧，只有智慧在神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什么对我们不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定律还是定律，神的话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你身上没有发生呢？为什么在他的身上没有发生呢？因为主知道我们在十字架的工作没有做得更彻底之前，我们如果得着这些，我们只会做愚昧的事。但是感谢主， 如果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十字架的剥夺，然后你看见这些都是真理，都是定律，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智慧，得着智慧的人要得着这些，得着智慧的人他的左手有长寿，他的右手有富贵。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也许你说这句话好像太俗气了，不，你如果真的认识智慧的价值，你如果真的知道智慧何价，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个必然的结果。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并不是没有例外。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在基督徒身上，他若不是真的天然生命的长寿，他要么就是属灵生命的长寿。所以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说过了， Lady Powers 过，他只活36年，但是感谢主，他属灵的生命给你看见，他那个果子是长存。所以到时候我们的主就把他提走，到时候我们的主就把他接走，有神的美意。但是就着一般神的定律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这是智慧的价值。那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第八章，刚才我们看过第八章十八节了没有啊？应该看过第八章十八节，啊，对，刚才第八章十八节，还有21节，使爱我的承受资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那个爱我就是爱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爱智慧的承受资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你看，一面就是智慧的应许，一面这是基于智慧的价值。然后我们看第9章12节，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先慢就必独自担当。好了，智慧不止价值在这些地方。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这便医治你的妒忌，滋润你的白骨。这是谁做的事呢？智慧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智慧要医治你的妒忌，要滋润你的白骨。换一句话说，是智慧把我们的健康给了我们，它要医治我们的妒忌，它要滋润我们的白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吃这个吃那个，吃这个秘方吃那个秘方，我们有几个人是寻求智慧的？有几个人是支取智慧的应许，让智慧来滋润我们的白骨，让智慧来医治我们的妒忌。换一句话说，智慧能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影响我们天然的生命，包括我们的身体在里面。那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智慧的价值。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这个他就是智慧，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全体良药就指着整个身体的良药来说的。所以凡是得着智慧的，你不要忘记得着生命，这个生命一面指着我们天然的生命，一面也指着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么得着了一全体的良药，一面指着我们的身体，一面指着基督奥秘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教会有难处的时候，你看见医治，你看见智慧能医治全体，这就是那个良药。但是无论如何，你注意到这一个智慧，一面是用在我们身上，一面也是用在属灵的身上。所以从这里你能看见智慧的价值，是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白骨。那么我想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就这样的摆在弟兄姊妹面前。那不仅如此，智慧也能给我们有好名声。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第四节，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又聪明。弟兄姊妹，凡是有智慧的人，不光在神面前蒙恩， 也能在人面前蒙恩，这样我们就能在人面前有好的见证，我们也能有好的名声。那第八章三十四节，第八章三十四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着恩惠，一面在神面前蒙恩，一面在人面前蒙恩，这是智慧给我们的。然后下面我们看见智慧也把尊荣给我们，我们看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那就是刚才读过的，左手有富贵。三十五节，这一卷三十五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然后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那弟兄姊妹，这是两个意思，一面是指着我们在地上说的。今天当你在地上，在不同的场合过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把尊荣给我们，这是第一。第二，这也是指着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那弟兄姊妹，这个荣耀也是指着基督生命所显出来的荣耀来说。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真正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人，他无论到在哪里，不在乎他的职位有高或者是低。你像雅各，因着到了晚年，神在他的工作那么深刻，所以你看他到了法老面前，结果法老在他面前低下去，他可以为法老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的地位，不在乎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或者在家庭里面，在社会在学校里面我们的地位如何，也许我们什么地位也没有，但神把尊荣给我们。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有一种光景是神圣不可以侵犯的，在那里你给我们看，你给有一种的光景叫人看见，那个光景乃是荣耀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智慧的价值。然后我们再来看智慧也把平安带给我，那是一章三十三节，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然后第三章二十二节，我想很快地读一下，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看见智慧要做我们的生命，那么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那一面指着我们真的要蒙保守平安来说的，你坐飞机、坐火车、坐车子，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都蒙主的保守。但另一面呢，也是指着我们走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滑跤来说的，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我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吃安眠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着智慧以后就应该躺卧能够睡得香甜。所以如果你不能睡得香甜，如果你需要看安眠药的话，你应该向他求，求得这个智慧。结果主的话说，你躺卧要睡得香甜。二十五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